其实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的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智慧？我们常常读到听说中国人是勇敢、勤劳勇敢的人，是有聪明才智的人，好像没有说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我们欣赏古代人的智慧，但是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却没有人教导我们。那么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是有机会学习智慧。所以今天这个讲到题目就是如何智慧的生活。为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这个来自于圣盖布尔教会的向传道。向传道来自于一个被称为是中国犹太人的地方，那里的人很会做生意，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那里也有很多基督徒，而且源远流长。向牧师是第四代基督徒，他的教会在温州的教会是1881年建立的。他呢来到美国，在华城读书毕业，然后在 Sorrento 做个实习，现在在 St. Gabriel 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很有幸呢请到他来我们大家讲道。好，欢迎向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是感谢上帝的恩典，能够来到我们达门巴的教会，跟各位弟兄姐妹一同来勉励。今天早上我过来的时候，其实我到得非常的早，所以我到得非常早的时候呢，我就在这旁边逛啊，因为我发现啊，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感觉到格外的亲切。为什么呢？因为在前些年我就住在这边啊，离这边很近。而我的女儿她就是在旁边的那个窝纳那个小学上一年级啊。昨天是我女儿12岁的生日，哎呀，我说孩子，你怎么这么小一个，现在变成都有爸爸这么高的身高了。我真是感觉的时间如梭，过得非常的快啊。所以我这几天呢，我就好好的把我的女儿从出生开始她的照片她的 video 都拿出来，哎呀，简直可爱极了，那个小时候的样子，那个模样。我还记得我跟太太一起教孩子，孩子你要怎样子才能够成为一个乖的孩子，他说爸爸上超市不随便买东西，到别人家的时候不随便动别人的玩具，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哎呀，一下子已经进入到一个 teenager， 一个不太爱说话，但是呢却是非常有心理丰富的情感这样子的一个少女。我实在是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这也让我更多的思考我们的人生啊，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时间轴，在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啊，当我们留心观察我们周边的事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精彩的景观。阿们。但是很多的时候很可惜我们错过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我们开一部汽车在高速公路上一样，我们错过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美好的事物。我们常常以为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重大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但却不知道生命当中有很多微小的事情却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人的一生当中啊，都是在一个选择与判断的过程。阿们。因为当你走进这个教堂，你坐在位置上，你今天想坐在左边还是坐在右边，你一定是经过什么呢？经过判断。你要想坐在前面或是坐在后面，你一定是思考过我为什么要坐在这边。你今天吃饭决定要吃西餐还是中餐，你一定是在一个选择跟判断的过程，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生我们如何去做选择，如何去做判断，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好好的来思考。谢谢主席刚才已经为我们讲了一个引言，到底什么是智慧呢？智慧跟知识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常常听说人有聪明才干，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个人就有智慧，对不对？所以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要认识上帝，智慧就是在认识上帝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做出正确的事情。什么是知识呢？知识是我们今天对事物的客观的了解，智慧却是我们今天能够主观的使用知识的能力，并且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使用，这就是智慧。所以呢，今天我们能够得到从天上来的智慧重不重要呢？重要。到如何可以得到并且运用这样的智慧呢？在箴言书当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智慧的关键就是要正确。怎样子呢？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后面一句怎么说？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今天弟兄很愿意透过以弗所书的五章这个15-21节跟各位来分享如何过智慧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我想邀请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一同来祷告，求主今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求他亲自引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也为着孩子在讲台的侍奉祷告，求主使用他的有限。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亲近你，我们更是要来聆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历练帮助，你的话语可以指引我们在正确的人生道路当中。主啊，愿你今天亲自来使用你自己的孩子，站在你孩子的旁边，加添给他能力，赐给他当说的话语。哦，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台上台下的都被圣灵所感，以至于我们可以体会，我们可以领受，我们可以应用你给我们的教导。谢谢主，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赞地。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一同来看一下，在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5章15-21节。首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智慧的生活。我们先我们谢谢主席刚才已经为我们读过那段的经文。那做智慧的人，在以弗所书的5章15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想这一节的经文开启了我们对智慧人生的一个探索，开启了我们去思考怎样子可以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在以弗所书的5章15-21节有很多的命令的词，就是说要或者不要，你们要怎样子或者不要怎样子。在这里边特别谈到要谨慎行事。什么是谨慎呢？谨慎的意思就是小心翼翼啊，瞻前顾后，像一个人经过危险之地，对四周环境都怎样子啊， 百般的留意一眼。那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一种谨慎的态度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却不是哦，很多的时候我们随意哦，很多的时候我们凭感觉哦，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谨慎的心。但是这里圣经特别提醒我们要谨慎行事，意思是说我们要仔细的查看思想我们的行事为人，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谨慎的人。谨慎并不是说哦，我谨慎了好像很小心什么都不敢做，不是的。谨慎是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非常注意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因为圣经中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一个智慧人。所以呢，一个智慧人他有个什么样的前提呢？他必须是一个谨慎行事的人。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中心思想就是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谨慎行事，才能有智慧得神的喜悦。我接下来要透过三点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了解怎么样明白主的旨意。第三点，我要跟各位来分享常得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呢，这三点如果我们有一个领受，有一个认识，我们便是一个智慧的人。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要成为那个智慧的人。感谢主。第一，善用自己的时间。我想这个题目大家都不陌生，很熟悉，每个人都知道说时间很宝贵，我们要爱惜啊。但实际上我们常常我们做不到，我们常常我们觉得时间很多，或者常常我们觉得时间太少不够用，但是我们没有明白这个爱惜是什么事情。我今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上帝给人类一个恩典，就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我们一定会知道做生意需要什么，需要本钱嘛，做生意需要成本。但在你的这个成本，你的产品有成本，再加上你的毛利，毛利扣除了费用等于什么呢？净利哦，就是你的净收入哦。弟兄原来是做生意的，后来神呼召这个全时间的侍奉主。所以如果说拿我们的一生来讲，上帝让我们去经营我们的人生，他给了我们人类，或者说为我们人类预备了什么呢？时间。我们知道上帝是永恒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世界开始，神就给了世界注入了什么呢？时间。在神原本没有时间，因为上帝是在永恒里边。所以呢，我们人哦，一生的年月长短多少的时间是神给我们的什么呢？本钱啊。但是有的人好好的去经营了，有的人没有好好的去经营，实在是多么的可惜啊。我想圣经当中保罗不断的发出提醒哦，一个紧促的声音，一个紧迫的声音，好像告诉我们说要惊醒过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如果说今天把我们一生的年日换成按日来计算，你的你一生的年日有多少天？我常常在算这个数学啊，假设我可以活到70岁，是22,550天哦。哎呀，我发现啊，我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我是70岁啊，假如你的一生可以活100岁，是多少天？很快算出来，36,500天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你的什么呢？这是你的本钱啊。我不知道你已经花费了你的多少的时间成本，你剩余的年日还有多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啊。这个爱惜这个字的原文叫什么呢？赎回。把它赎回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付出代价去把虚好的时间买回来，并且好好的怎样子啊，运用每一分每一寸的光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光阴这个字常常用秤来形容， 我只知道那个黄金有的时候用秤了，所以呢，中国有一句俗话怎么说呢？叫做一秤光阴一秤金，秤金难买秤光阴哦。哎呀，秤金买不到秤光阴，所以时间是一种极宝贵的什么呢？成本。当我们这样子去写的时候，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心里边，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种迫切？我的时间本钱还有多少？我应该如何的去应用？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人生命当中过得非常有意义，或是有大的作为，或是能够为上帝能够真的是影响千万灵魂的这样的人，他的一生他是如何管理他的时间，在他的时间上他是如何的敬虔。我在特别看到后面这半节经文的时候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爱惜光阴跟现代世代的邪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请你思考一下，爱惜光阴跟世代的邪恶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21世纪，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其实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太多的事情占据了我们本该有意义的时间和生命。因为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有许多邪恶的事情，他们消耗了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要赎回那个光阴，就是基督徒要做一个得胜胜过时日的邪恶。我想请各位来思考，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一年当中，一个月当中，一个星期当中，有多少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它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是感觉忙啊，自从我来到了美国之后，我在教会当中听到最多的就是忙啊，我们非常的忙碌。可是当我们仔细的去盘点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它的意义不大。今天我们可以说有一些没有用的会议，有一些无谓的争论，还有那些没有回报但是让人上瘾的消遣，有哪些呢？我们可以说今天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不知道各位你一个礼拜哦，在手机上花了多少时间，一天在手机上花了多少时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事实，我们今天肯定是离不开我们的手机，但是我们可以去选择在我们的手机的 APP 里边哪一些的功能对我有帮助，哪一些的功能对我没有帮助。我发现啊，今天很多的 APP 新闻，特别是那些低俗的故事、低俗的新闻，占据了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时间，不是吗？一些的花边新闻，一些没有造就人、没有意义，常常成为了一个影响，占据我们时间。所以今天有人说啊，我们今天人啊，特别容易得忧虑症、得焦虑症啊，不是忧郁症，焦虑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一到没有 WiFi 的地方的时候，就心里边暴怒，或者说坐下来不知道该干什么，或者我们今天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啊。我也有时候受到一种影响，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坐在那里，第一个动作就是拿出来。他拿出来的时候啊，不知道干什么，就是习惯性。哎呀，我们的手机啊，已经让我们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捆绑我们。今天我们与家人的交通、弟兄姐妹的互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面的交流时间变少了，我们容易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然而当我们不能够从这个里边认知的时候，其实它有的时候不小心消遣了我们许多的事情，消遣了我们许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特别谈到，今天我们在管理运用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判断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拿一个大原则来说，弟兄姐妹说，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哦，有意义跟没意义跟事情的大小无关，有意义没意义跟一个原则很有关系，就是今天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否可以造就自己， 是否可以造就别人，告诉你旁边的人，是否可以造就自己，是否可以造就别人。当我自己在认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而我的孩子跑过来就问爸爸，我的玩具坏了，赶紧把我修一下修一下，我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常常错失了一个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我就发现我们所谓的重要的事情，却到最后哦，那一件其实并不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快呀，很快。我们很多的长辈、弟兄姐妹分享哦，这个年轻的时候在美国打拼哦，这个新移民啊，非常的努力，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一点。当发现我们打拼好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都出去上大学了，并且不回来了。我们想跟他在一起都没有时间了。我们的家庭也是如此哦。我们的夫妻的这种关系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这种关系，其实当你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把握，需要去抓住它。所以呢，这个光阴啊，就是一个时机啊，光阴就是一个机会。所以很多人生命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机遇，但是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呢，我们怎样子啊，我们错过了。所以我盼望接着这段的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活在当下，把我们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要珍惜的每一件的事物，我们认真的去面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管理时间上却不是那么的敬虔。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负起今天的责任，我们常常把一个梦想怎样子啊，寄托在未来。哎呀，我要未来要好好的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我要未来要好好的对待我的太太，我未来要好好的在教会服侍，但是今天呢不行，我今天呢要把这件事情想忙完。其实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死亡跟明天先哪个来到，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句话，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此外，我也发现有些的弟兄姐妹做事情的时候总是要等到最后一刻，对不对？这个读书的时候写报告总是等到最后一刻，这个四月份报税的时候也等到最后一天啊，非常的紧张。但其实我们可以提早做计划，不是吗？还有的时候我们的时间不准时，我们不知道怎样子控制时间。倘若我们今天不知道怎么控制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常常会让别人感到不方便。如果是开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等你一个人，对不对吗？如果是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让别人带来不方便。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要在这些生活的事情上，我们仔细的揣摩我该如何运用时间。还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有生之日，就是把我们的时间献给主。阿们。我很喜欢唱诗歌，我从小的时候听过很多的这种老诗歌哦。那我今天参加我们的这个崇拜，非常感恩，听了许多非常好听、非常有意义的诗歌。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里边哦，都充满着许许多多属灵的教导。我特别有一首诗歌，就是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在我的心中出现了。诗歌的歌词是说，你要赶快惊醒，惊醒吧，惊醒吧，快把你的光阴献给主，免得你的光阴白白的流失啊！你要赶快惊醒，惊醒吧，惊醒吧，快把你的光阴献给主。这句诗歌大家会不会唱？啊，不会啊。我觉得这个词特别的突出，就是惊醒。惊醒好像说，好像你在睡觉的时候一下子醒过来。后面是怎样说？免得你的光阴白白的流失。后面是白白的流失，白白的流失。所以我们在时间的管理上，我们要怎样子？要惊醒过来。原来我们是过一天呢算一天，过一天算一天。所以这是弟兄跟各位来分享的第一点， 我们就是要好好的运用管理我们的时间，从今天开始删去那些浪费我们生命的事情，那些的 APP， 还有无谓的不能够给我们和别人生命带来造就的那种什么消遣。我又跟各位来谈到第二点的信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要明白，可是呢，我们在事情临到的时候呢，我们或左或右，我们分不清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决定，我们呢就很草率，我们就很随便，甚至呢我们没有经过思考，我们人常常总是感受，用感受来做事。所以呢，当我们人在接受一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脑部的这个杏仁核啊，这个感受是第一的啊，先是感受，后面是怎样子啊，理性。所以我们常常当我们有了感受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怎样子反应出来了，我们最后才发现自己怎样子冲动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人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清醒。那糊涂人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没有心智也没有常识。这节经文当中特别提到糊涂人是指不明白主旨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分辨什么是神让我做的，什么不是神让我们做。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常常你要问这个问题，主啊，我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该如何做呢？我该如何行呢？我不知道在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你一天有多少次跟我们的主对话，跟神对话。主啊，我这一天我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边，从我们早上的祷告开始，我们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习惯，我们来审查我们这一天。主啊，在过来的这一天当中，有哪一些的事情我不讨你喜悦，哪一些的事情得罪了你，哪一些的事情主啊你的名没有得到荣耀。主啊，在我经历眼前的一个事情，主啊，求你给我智慧，因为我不知道或左或右，求你帮助我，让我明白你的一个心意。我们常常要做这样的一个查验，我们相信借着我们在读经祷告与圣徒的交通来往，借着圣灵的工作和引领，我们会不会清楚主的旨意如何？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一定会明白主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经文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意思，说不要向这个世界抗体啊。中译本是这么说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今天我们常常向这个世界抗体，我们今天常常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潮流一些的事情怎样子所影响啊，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所抓取。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很多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我达不到，因为我想要的房子我没有，我想要的车子也没有，我想要享受的那个满足肉身的欲望的时候我达不到，所以我才痛苦。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别人怎样子我也想怎样子，我也想追求这世界的某一种的快乐和满足，却不知道这世界的快乐满足是怎样子啊？是非常的短暂的，是不是？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买了一个名牌的包包，有一位姐妹说我只快乐了两个月，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如果你常去逛那些商店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名牌的包包还有二手的名牌的包包的店，对不对？哎呀，没有多少时间，那个新鲜劲一过就这样子啊，没有那种高兴。所以呢，人要通过不断的刺激，不断的消费来达到自己肉体什么呢，某一种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不是长久的，圣经告诉我们长久的喜乐是在哪里找到呢？是在神的里边，是在圣灵的充满里边，我们能够来找到。我等会要来跟各位来分享到这一点。 但今天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已经跟过去那个信主之前的人不同了，过去是我们的肉体，过去是我们活在黑暗当中，但是现在我们是光明之子。以弗所书的五章前面就谈到了。所以呢，今天外边的环境没有发生改变，而我们的心怎样子了？发生改变了，我们的心啊是180度的转变。所以我们说信耶稣是一个怎样子啊？我常常用比喻告诉弟兄姐妹啊，信耶稣是一个转线。信耶稣不是说你信了之后你的行为马上达到怎样子完美，对不对？不是，信耶稣就好像是你过去不信的时候是往这个方向的，你朝向的是一个世界，是一个黑暗，是一个灭亡。但是你信耶稣，你的生命发生了转向180度，我开始怎样子啊？往成圣的道路，我的心发生了改变，我以前喜欢的那种满足肉体欲望的，我现在怎样子啊？不喜欢。我以前想要犯罪的，我现在怎样子啊？我不要犯罪。我以前啊，我是喜欢醉酒的，我现在怎样子啊？我不喜欢。我以前我喜欢使用一些上瘾的一些消遣，我现在怎样子啊？我不喜欢。这是一种怎么样生命当中的一种本质的一种转变。所以呢，这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呢，在我们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善良是一种好的，善跟恶是一个对比。当我们在世界的时候，这世界充满了恶，成全是一种单纯的纯净的。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一种什么混乱，我们常常我们的生活也非常的混乱，喜与忧，常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忧，我们有许多的焦虑，我们有许多的担忧，对不对？我们有许多的重担。但是我们今天在主里边怎样子啊？叫做卸下重担，我们里边有喜乐。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当你在遇到风浪，遇到不顺利的环境，你里边依然怎样子啊？依然有这种平安，这种平安是世界上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刚才啊，很感谢主，最后一首诗歌叫做说我相信啊，我们人生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相信神是怎样子啊？掌权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的一生在主里边有安全有平安，它是我们的避风港，它是我们的山寨和磐石。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基督徒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念立场。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许许多多的故事，在少年的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选出一些的少年人，并且用3年的时间栽培他们，用碗的膳碗的酒啊，用巴比伦的文化去改造他们，对不对？但是这个少年的但以理怎样子啊？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玷污自己，因此他对太监长说，请你允许我10天吃素菜喝白水，试试我的身体会不会消弱，对不对？他愿意在某一种潮流别人看来是好的，但是他却能够清楚地辨别神的旨意是什么，以至于他可以作为一个明白主旨意跟随主旨意的人。哥罗西书的1章9节告诉我们，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也同时愿想用这节的经文勉励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很快的谈到第3点，当常得圣灵的充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常常被圣灵充满吗？我想请问此时此刻你有被圣灵充满吗？有，感谢赞美主。有的人说啊，我有时候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常常有的弟兄姐妹对被圣灵充满搞不清楚，什么被圣灵充满，好像被圣灵充满要发生一种特别的一种状态，对不对？好像啊，是一种特别的感觉，好像是一种特别的现象。不是的，被圣灵充满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的中心被谁统治呢？ 被圣灵统治掌管，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的里边愿意怎样子啊，顺服圣灵，因为他统管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今天当你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的里边会有一个顺服的心，说圣灵引领我，他怎么引领我我就怎么顺服他，他怎么引领我我就怎么听他的。当我们知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它里边满有什么呢？满有从主而来的那个喜乐和平安，阿们。我们的口中会发出赞美的言语，对不对？我们的心中常常会有一个感恩，有一个知足的心，对不对？我们跟别人的互动人际关系，我们常常是彼此的圣宠，对吗？这是一种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的状态。所以圣经当中没有说你们被圣灵充满只是在服事的时候，而是在生活的层层面面，对不对？以弗所书的5:22-6:9，这段经文常被引用，特别5:22-33，很多的牧师在证婚的时候都会使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怎样子啊？夫妻之间要怎样子啊？彼此圣服，彼此相爱，对不对？所以被圣灵充满是一种生活化的，我们今天随时随刻都需要被圣灵充满。当你在做选择判断那个时候，你要被圣灵充满。当你今天在带领敬拜，你要被圣灵充满。当你要查经，你要被圣灵充满。当你要传福音，你要被圣灵充满，阿们。所以圣灵充满是一个宝贵的生命的一个彰显。但是圣经当中特别把醉酒跟圣灵充满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特别呢？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这段的经文。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圣服。保罗在这里把醉酒跟圣灵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要说明这个醉酒代表的是人的自私、人的欲望、人所要想要有的这种刺激。因为酒能够使人怎样子啊？短暂的兴奋，然而圣灵却能使人怎样子啊？持久的喜乐。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常常以酒和世界的快乐为乐，基督徒则是以什么为乐？请大家回答，以圣灵的充满为乐。所以呢，我们知道信了主之后，我们每天喜乐呀，我们里边的喜乐的来源不是因为我生活当中发生了某件所谓的好事，对不对？乃是因为圣灵的同管、圣灵的同在。但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喜乐不起来呢？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福音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倒空自己，我们认罪悔改，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的时候，圣灵怎样子啊？他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所以你知道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发生什么事情？圣灵内住，对不对？信主的那一刻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边。信主之后怎样子啊？圣灵常常的充满我们。所以请问圣灵的内住多少次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一次。圣灵的充满呢？多次，无数次，常常，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生命发生改变，信主之后就常常被圣灵充满。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被圣灵充满？是因为我们里边常常有一些的不圣洁，有一些的污秽，有一些的肉体的欲望，有一些的老我不愿意。当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真实的来对付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里边倒空的时候，哇，你会发现圣灵充满你，你的里边没有那个罪的瑕疵捆绑，对不对？多少的弟兄姐妹你有经验，当你在非常痛苦 或者这个痛苦是某个罪所造成，当你真实的把它带到主的面前，你把它交给主，你的生命得到释放。哎呀，你里边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对不对？说不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平安。所以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好像今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持有的股份有多少。我们做生意的人知道，我过去做生意也跟别人合过伙，那个我占的股份比较多一点，70%，别人比较少一点。所以呢，通常所占的股份比例比较大的时候怎样子啊？比较有发言权，比较有决定权啊。今天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占的股份比例有多少？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哎呀，圣灵啊在我生命当中只是个小股东哦，占10%啊。但当10%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常常是你听圣灵还是要圣灵听你呢？常常都是说我说了算，我决定了。我就说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股份占到51%啊，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做决定了，对吧？圣灵只有49%。但是今天圣灵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有100%的股份，我们的生命将是如何？完全的顺从，完全的听从，没有自我。这种的生命美好不美好？美好。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一个在主里边的人，哎呀，很喜欢这样子啊，唱诗歌呀，很喜欢这样子啊，说感恩的话，很喜欢跟别人怎样子合作，对不对？所以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用怎样子诗篇，用圣诗来赞美主啊。所以今天要来教会了，早上一出门就是感谢主赞美主。哎呀，里边那种被主恩感的滋味啊，那种发自内心的那个诗歌就唱出来，我灵歌唱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发自内心的一种非常感谢神的一种作为。早上早祷的时候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还有怎样子诗歌怎样子彼此对说啊。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是让我们一起怎样子，好像欢迎君王嘛。哎，所以你知道啊，教会在排诗歌的时候很奇妙啊，有的是对上，有的是横线，有的是纵线，对吧？啊，纵线的是哦，我领歌唱，我们要赞美这位很伟大的神。横线的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诗歌有怎样子啊？纵线的，有横线的，让我们一起来欢呼。哎呀，这都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对不对？我们里边很渴慕，我们里边很想。此外呢，被圣灵充满是怎样子？有一个知足的心啊。今天我要告诉各位，很多的时候你不快乐，是因为你里边不知足。是因为你里边不满足啊，是因为你里边想要的没有。但是今天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里边主啊，我有你就够了，世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如此的喜乐，我今天即使外在我的物质都没有，但是我有你就喜乐。无论我在这个地上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好事坏事，我都通通的怎样子啊，感谢感恩。所以圣经是怎么说？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凡事就是怎样？一切的事。告诉你旁边的人，凡事是一切的事，包括好事，包括坏事。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有他的美意。阿们。约伯的经历最为代表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多说。但是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从前我怎样子啊，风闻有你，现在呢我亲眼看到你。所以很多基督徒生命的那个突破点是在你经历苦难，经历困难，经历挣扎之后，你回头一看，哎呀，主啊，我感谢你，否则你说不出这样话啊。在我们的幸福小组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人做了这样的见证，哎呀，我从前这样子，或是我苦难的经历，或是我不好的人生，但是主的恩典怎样子啊，够我所用，使我转现。那个分享出来的时候就怎样子啊，很有力量。哦，原来基督的信念福音的大能就在这个时候怎样子啊，彰显出来了。我愿意是一个这样的人，你也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最后借彼此的圣福， 这个彼此的顺服是在主里边的。我们常常啊，我们说不容易顺服啊，特别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也不容易彼此顺服啊。这个妻子常常拿那段经文说，你看圣经说了要爱你的妻子啊。这个丈夫也拿着经文给妻子说，圣经说了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啊，对不对？哎呀，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常常我们也不能够顺服啊，很不容易。但是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愿意顺服啊。所以这的笑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个牧师在带领一个教会，困难实在太大了啊，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不顺服啊，叫他往左他就往右啊。后来那个牧师说，我干脆我不牧会了，我去做殡仪馆给死人化妆。有人说，哎呀，你做牧师好好的，为什么不做这个？他说，我现在这个工作多么好，我叫他往左他就往左，往右就往右，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有一些我们的自我的那个老我个性啊。我们在团队当中服侍当中，我们常常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怎样子不够，对不对？我们看到自己的好多一点，对不对？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也借着幸福小组在一个团队当中彼此成全，我们看到别人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鼓励他，而不是批评他，对不对？当我们知道虽然他很之前刚刚出来第一次带破冰游戏，但是我愿意怎样子啊，顺服他。他也是刚刚第一次带敬拜的，他带敬拜的时候做一些动作让我跟着做，我很资深的啊，我也很愿意谦卑的跟着他做。这叫什么？这叫顺服。告诉你旁边的人，顺服就是蒙福。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活出彼此的顺服。我先稍稍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当中，一个智慧的人生有三点。第一是什么？善于运用时间。第二是什么？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三是什么呢？常得圣灵的充满。愿主的话语存在你我的心中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教导我们如何可以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主啊，我们常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理解体会，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主啊，我们力量不够。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来不断地引领我们，使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谢谢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他们个人的事业工作都有主的恩典，使他们无论在做任何事情，或左或右，都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谢谢主，赞美主，我们如此恳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谢谢，
谢谢夏牧师为我们做的精彩的讲道哈。现在是奉献时间，感谢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让我们以奉献来回应神的恩典。奉献是为基督徒所预备，是基督徒对上帝感恩的回应。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当奉献袋传到您的时候，只要传给身旁的人即可。下面我们来为奉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您，因为您赐给我们蒙福的生活，也赐给我们每日的健康和平安。您常施恩惠，赐给我们日用所需。你不仅使我们衣食饱足，也使我们满心喜乐。主啊，今天众儿女甘心乐意地照自己的收入奉上，用来开拓您的国度，拓展您的教会。愿一切的荣耀、权柄、尊荣和赞美都归于神。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现在是大家庭时间，让我们来一起欢迎今天来的客人。请当我读到您的名字的时候，请您站起来介绍一下，您是从哪儿来，谁介绍来教会的？好吧。第一位是 David， 这个有两个 David， 所以一个这个第一个是电话号码区号是805的。OK。
我叫 David， 我是北京来的。
OK，OK， 好的。如果您那个好，请坐。我不只介绍两个，如果你想多说一点也可以的啊。第二个 David， 区号是626，区号626的 David。David， 王叫王栋吧，啊，王栋 ，OK， 好，这个好起来。
喂喂，弟兄姐妹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山东，刚来美国时间不长，今天是我太太带我到教会，认识这么多这个弟兄姐妹，很高兴，感谢主，谢谢。
好好，谢谢，
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对，这样介绍的可以啊。张诺信，是哪位 ？Nathan。OK， 前面。
大家好，我是Nathan， 然后那个我来自北京，然后我是 Gary 带我来教会的。
OK，Good， 谢谢。下面善晨 Jerry。
大家好，我叫 Jerry， 然后山东青岛的，然后也是 Gary 带我来的。
OK，Good。下面一位是 Monica。OK， 前面。
我是广西的，我六元介绍来的，哦，幸福小组，
幸福小组 ，OK， 那好。还有一位是 Gina。
各位好，我是 Gina。我的祖籍是湖北，可是我是台湾生的，然后来美国已经40几年了。我是 Ava， 我的好朋友 Ava 介绍我进来的。最近郑牧师到我家里来给我受了洗，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
Okay，
谢谢。
太好了。啊，请各位来宾再次起立好吗？请各位来宾再次起立，接受我们的欢迎，一次欢迎，
永远欢迎。
好，非常高兴你们能来到我们教会哈，希望今后能够经常来并加入我们的大家庭。